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走读观影节目。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失恋33天》，这是一部大陆的电影，那也相当的卖座，我想应该还蛮多人看过的，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很多女生应该都看过这部片，然后被它所感动过。今天来宾一样是 Aris，Hello。
Hello， 小倩好。
你有看过吗？《失恋33天》
有哦。
啊，
这部片也是那时候我失恋的时候啊，我朋友推荐我看的。
嗯，
他说你把这部片看完，那我的确觉得看完后有疗愈到那时候的感觉。
我也是哎、欸，我那时候失恋的时候也是一直看这部片，然后一直
哦，
有我大概重复看了三四次吧。
哇塞，三四次哦。
嗯，就是人在失恋的时候一定会很沉郁，然后会一直陷在一种情绪里，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就是除了白天上班之外、因为上班会忙碌，会分散嘛，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可是下班就会把所有的那些记忆又会拿出来折磨自己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诶，你是不知道吗？你现在没失恋过吗？
没有啊，是还没有到，我想想看哦，那时候我是干嘛？那时候我的解决方式就是一直不断的加班啊。
可是如果加班没有加班费，你为什么要一直加班呢？
哦，因为那时候需要找一些可以让我不把专注力放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方式。
哦，因为那时候我的公司刚好是蛮闲的。
哦，原来如此。
对啊，所以每天一到下班时间该走的人也都走光了，自己留在那边其实是没事做。当然你要留在公司上网什么的也可以，那样也没有比较好啊。
嗯，了解、
那时候我就看这部片，然后也一直听了他的主题曲。这部片有非常多很经典的台词，还有一些很经典的关系，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受欢迎的理由。
嗯，对，这部片的确是还蛮，里面有很多的文字还我觉得蛮棒的。
嗯，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欣赏的一些台词或者是剧情桥段？
我觉得我想想看啊，其实还蛮多的诶。那我其实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当然除了他后面有讲到他跟陆兰说就是他跟陆兰在最后他终于释怀的那一段以外，里面有一段还蛮有趣，就是他老板跟他讲话，就说你连人都没生过，哪来的人哪来资格讲人生呢？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他那老板是一个好想让人家也要的老板哦。
嗯，
对啊，然后讲话都超机车，可是又超中肯的。对啊，就很好笑这样子。
嗯，真的。
他老板说：“250的脑子加上林黛玉的心就是你。”然后什么回家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把自己好好整理，别搞得自己跟什么外单尾货，就是说你没有人要似的这样子。
哦，对啊，我想外带尾货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没人要。
哦，
对啊，然后现在的小男孩们情义千金不敌胸脯四两，你寻死觅活的对得起自己吗？
对啊，
要么这么中肯啦。
那个讲的还蛮有趣的。
对啊，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台湾，那边是大陆，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用词，可是如果能接受的话，其实真的很幽默。
对啊，就是他像那时候有一些是看不懂，像那个什么，这样讲什么燕尾丹，那个我就当然看不懂啦。可是大概从他的语气跟那个上面，知道他想讲什么东西。
哎，等一下，我发现我刚按到暂停，所以我们刚讲的没录到。
好哟，那我们再录一次。
好了好了，我按下去，那我再重新讲一次，不好意思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走读观影节目。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部大陆的电影，叫做《失恋33天》，卖座蛮好的，所以也许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了，尤其是女生。那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姐妹淘好朋友一起来看的片。那我也邀请到我的姐妹淘 Aris 一起来聊这部电影。
Hello，大家好，小倩你好。
嘿，你看过吗？
有哦，有哦，这部也是那时候我在失恋的时候，然后我朋友推荐我去看的。那的确看完以后是有觉得有被疗愈到这样子。
哦，那时候我也是失恋呐，然后就刚好好像是，我不知道我怎么看到的，我好像就是那时候没头没尾的去看很多片吧，然后刚好看到这一部，对，然后我看就觉得啊，就整个中了，然后就连续看了3、4次这样，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就深深打中那时候的我的每一个点，
有
对。
哎，对耶，你跟那个黄小仙的型还蛮像的，
有像吗？
就哈哈哈，就是文青的那种感觉，
哦，
对对对。
黄小仙，黄小仙长得算清秀啦，但没有到漂亮。对啦，差不多。然后蛮机车的，没有啦。现在人很好，不要乱讲。然后，那你看了以后觉得，那时候有打动失恋的你的感受吗？
有被疗愈到，但是我对这部片的感触没有像你那么深。
哦，那里面有没有什么桥段或台词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觉得就是他最后有讲到他跟露兰，就是他最后放手的那一段，就是他跟露兰那时候就说，就是他们两个，他到底欠他的是什么？可是这一段我们等一下再讨论。那我前面有一段印象比较深的，蛮有趣的，就是他老板讲说，你连人都没有生过，哪来的资格来探讨人生？
哎 欸，
好
真
精彩。
的，我觉得他那个老板，我真的好想要有一个老板是像这样子欸，就是他还蛮机车，可他讲话都是很中肯，而且其实他是关怀你的。对啊，他里面有一个台词说，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一句，他还有说什么“现在的小男孩们，情义千金不敌胸脯四两，你心
真
实觅活
的，
的，对得起自己吗？”就，你太中肯了啦！你根本太中肯了啦！
很好笑。
对呀，我就觉得，如果能够接受他，因为他是大陆电影，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大陆的说法，就是说话的方式。可是我觉得能接受的话，其实非常好笑的。
对啊，就它里面也有讲一些，比如说什么不要把自己跟什么定为单，是不是？像那个我
哦，
自己都
对，
听不懂那什么意思。
它里面说。有一句也是这个老板说的，他说：“回家去洗个澡，好好睡觉，把自己好好整理，别搞得一适龄少女跟外单尾货似的。外单尾货的意思就是说，出到剩下就是剩货一样的意思，
哦，是啊，
对不对？”哎，对呀，哎，语边还不知道吗？
对，我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细节会比较差一点。然后有一点点瑕疵，所以他会没人要的意思。对，你在 Google 去搜寻吧。
好
对
哟，谢
啊，
谢啦。
不会。那我觉得里面讲的很多台词都非常的精彩。那让我
是。
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除了就是最后他有一个老婆婆嘛。一对老夫妻，然后还有就是里面有一个条件很不错的男人，在里面叫魏依然，然后他选择跟一个拜金女结婚这样子，那边我也
里
觉得
面
蛮
有一
精
个，就是
彩
他
的。
被这个黄小仙说那个。一开口全部都是讲的是梦话的那个女生，
哈哈哈！
真的。
哎，对呀，其实像这种女生，因为她。我大概解释一下，虽然可能大家都看过，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女生，女的叫做李可，然后这个李可她就是一般来讲会被很多女生的讨厌那种类型，是你知道，讲话就是很嗲啊，然后打扮得很做作吗？我是觉得比较做作一
就，
点，然后就是开口闭口就是只有物质，那就是拜金女。无脑拜金女，真的啊，就是无脑拜金女啊。
我觉得是无脑的感觉，的确是蛮那个
然后也很拜金啊。
的。 哦，因为我不知道他原本的生活是怎样，所以没有办法讲那个拜金。也许我那时候以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千金小姐，一个娇惯的千金小姐这样。
他是一个小康家境以上，没错啦，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千金小姐，但是他是一个没什么大脑的千金小姐吧。
嗯，对对，
对啊，
这个我承认。
但是，哎，以我们里面这个魏依然的条件，他并不会，他并不需要千金小姐来衬托他，因为他本身事业也很成功。
嗯，
可是我觉得好像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奇怪。我常看到一些男生，我觉得，哎，他也可能是个文青啊。然后工作或者是本身家庭也不错这样子。可是他旁边的女朋友就是还蛮像李可的，然后他们没有共同话题。
哦，没有共同话题的。
没有啊，因为我就认识一个男生，好，他是其实是我以前的就学校，但是他是其他系的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就是一个文青，非常文青的那种文青。但是他女朋友就是只会看，可能就是美妆杂志、服装杂志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没有共同话题。然后他女朋友聊的都是什么去吃喝玩乐之类的。
哦，那他怎么还能够在交，怎么能够交往？
那你应该为什么不问说为什么里面的这个李可跟魏依然为什么会交往？
哦，
你现在在放空吗？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大，为什么会交往？就是对我而言，我会觉得，假如没有共同话题的话，我会觉得很受不了啊，所以我会没有办法。因为老实说，像我也曾经。就是有姐姐的介绍，然后介绍一个空少之类的，可是对，可是他讲的话题就是会跟你讲说，诶，我是用英国的保养品，诶，你用哪一家的保养品，或者会问说啊，我觉得那个 LV 的包包我们公司太多人买了，我觉得我不喜欢那个包包，可是 LV 的名片夹倒是不错的。然后对，就是后来觉得没有共同话题，然后或是可能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是要去星光三月的楼上吃饭，然后会说啊，因为我知道今天是要来吃铁板烧，所以我特地穿的那个衣服啊是不吸那个味道的，然后是什么尼龙的什么什么材质那种的，所以
那他讲这些的目的到底是想要聊天而已吗？
对，就是聊天啊。
因为我一直听起来好像感觉就是，他要标榜他是蛮有钱的，是吗？
我不知道他可能不是故意要炫耀还是怎样，就是他的话语中就是会类似会讲出这样话，或是会讲说，因为他是开跑车嘛，就说，哎，大家为什么都离我的车离得很远这样？然后我就开玩笑说，因为应该是撞到你的车要赔很多钱。就是对的，我承认我是个白目的。更厉害的女生可能这边就会讲一些不一样的话之类的。
哦，所以他其实是他其实经济能力什么各方面都不错，但你觉得你跟他没得聊这样？
对啊，是啊。
像那个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这个问题有答案呢。
哦，怎么说？
因为我们里面这一位条件不错的男生，就是跟选择跟拜金女在一起这个啊，不要讲拜金女啦，比较不聪明的这个女生在一起的这个。他说就是黄小仙问他说，我其实想代表广大草根阶级的未婚女性问一个问题。像你这样一个硬件够硬、软件也不错的优秀男青年，选择的余地很大，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最后会选李可这样的。当然啦，你不是特例，我生活中见过很多优秀男孩子身边都配着一个这样姑娘，张口 LV， 闭口就是 Prada， 然后你要跟他聊聊什么爱情的真谛，他就会跟你说，你给我的信用卡透支 鱼儿就是爱情真谛，为什么啊？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我们介绍的是失恋33天。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省事。对，就是这样做比较，娶这样女生比较省事，因为呢，就是说即使他们之间爱情不存在了，他们的关系还是可以靠其他的物质来维系这样子。那他觉得爱情是奢侈品， LV 是必需品，可是对于一些比较重视心灵层次的女孩子来说，那爱情是必需品， LV 是奢侈品。所以他觉得他不能保证爱情，就是我不能保证说会不会我们在一起以后好几年我还是爱着你，可是至少我可以保证我可以一直提供你 LV 包这样子。所以只要他能够提供 LV 包包，他们就不会离婚。所以就是一个神事的概念这样。
的确，只要这样讲的话，还蛮贴切的嘞。可是
对、啊，
可是这感觉，那他就是要一直不断努力赚钱了。
对他来讲，赚钱比较简单呢、啊，因为他本身就有赚钱的技能啊。
对对对，其实像这个啊，因为之前呢、啊、有一阵子啊，我那时候也有办过类似联谊之类的活动，然后就是会有举办像那种相亲嘛。那其实相亲的时候啊，就是像这种联谊啊、相亲啊，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很多男生他加入了这种什么联谊活动或者会员啊，他就是会可能缴了，因为其实男生加入是要缴会费的，然后你每一次跟一个女生见面，他帮你排约，排一对一的排约，一次大概一小时左右，或者一小时吧。然后就是这一小时之后你要后续发展就是看你的能力这样子，但是这一小时你还是要付清洁费跟饮料费的，所以等于说你譬如说缴了50000块的入会费，然后你每一次排约你还要再缴200块200左右的那个饮料费跟这个什么场地清洁费，而且就是像一个它是一个房间，然后隔成很多像网咖这样子，隔成很多类似小合适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跟人家一对一的见面聊天那样。其实那个场地都很小啊，就大概一张，就是只能摆一张桌子两个椅子这样子。
这样赚好大哦。
对啊，其实赚超大的，我那时候觉得我应该要去开婚友公司这样子。
对啊，
赚的，而且那无本生意耶。
他其实就是没和这些人见面嘛。然后那个场地听起来应该也是他们租的吧。
对。然后就觉得说哇塞，那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些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很多男会员啊，他其实有很多也是缴钱了事的方式。听说像他们去相亲的时候，有一些女生可能就会直接摊出来说你有几栋房子，然后你的车子有多少，那你的收入是多少，你觉得以后可以支出我们整个家庭的收入吗，然后婚后你有怎么样的理财计划或者有什么规划这样子。那假如两个人谈的觉得差不多，后来就在一起了呢。
啊，你是说他们两个聊一聊，然后那女的说你有赚多少钱你可以养我，你以后可以支撑这个家里什么的，那男的聊一聊，女的觉得心满意足都可以就在一起了。
就在一起了啊。
怎么可能，那男的也应该会想一想说然后咧，然后你问完我了那换你啦。
对啊，当然也是会两个人会互相那个就是互相，可是就是很直接咧，就是他们缴了这个钱其实他们就是希望然后来认识一个
对象，
达到他的要求的对象。然后像刚刚那样子的女生也是有这种直接问话，然后就真的后来找到对象了啦。那也是有男生可能就是见面会问说，你之后会想要跟公婆住在一起吗？因为我跟我妈妈是住在一起的，那我希望说当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有个人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啊之类的这样。
哦，我知道，男生他可能就会当然先看一下外表，然后外表过关后就开始说你要不要跟公婆住啊，你会不会做家事啊，然后还会问什么啊？我比较好奇男生会问什么。
譬如说，当然会不会做家事，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会不会做家事，男生还蛮会问的。
嗯。
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就会问有没有，目前在哪里工作？可是我觉得这可能有点类似，他可能想要在串到其他的话题吧。
哦。
然后我想想看哦。因为那时候还蛮久以前办联谊的，所以有点忘记。
应该说他们如果问工作是看你是不是公务员、老师、护士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这样。
然后那样的话就再可能加了多少分这样。
然后他可能譬如说他可能听到你是老师啊，他就认为说那你应该很会照顾小孩吧，所以
带小孩这件事是 OK 的。
就加分。或是他可能听到说你是护士，然后可能就会说那你应该很会照顾别人这样，然后未来家人就可以交给你照顾，然后加分类似。
那公务员的话你会很稳定的下班，所以你到时候每天就是可以准时回到家，然后把家里该做的事情做一做，而且你还会有退休金什么的。
感觉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场合我觉得就变成人的条件都是放在天平上面。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的确是有很多人，像是失恋33天里面的那个李可跟魏依然一样啊，大家就是条件摊出来啊，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啊，一个有外表有年轻，那另外一个有钱有事业， OK， 一拍即合。那聊不聊得来岂不是很重要？
对啊，就是可能我那时候看以后就觉得，对，我也是属于那种爱情是必需品，然后，对，LV 是奢侈品的那种人。可是
我觉得
这
样，
这样就是像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是不好啊，
不好。
对啊，是不好啊。
的确就下定义了。
真的啊，因为如果要追求爱情的话，爱情毕竟是比较凭感觉，感觉是虚无缥缈的啊。那像李可他那样就是目标明确嘛，我就是要赚多少钱，就是要什么包，然后或者是你说那些相亲的对象，他们就是很明确，你只要条件符合了就可以在一起，那爱情是要感觉符合了才能在一起啊。
是啊，
应该不是说不好，应该说这样子是比较理想吧。但是其实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我其实是在谴责我自己。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聊失恋33天咯。
OK。
好啊，那等一下第二段你一些有想要聊什么，因为我觉得刚讲都是我讲比较多，你要不要讲你那边？
还好啊，我觉得那一段讲得不错啊。
哦。
而且刚刚我在讲那些什么相亲的那些，我也讲很多啊。
哦，好吧。
那我里面其实看这部片有一点不懂的是，他那时候不是跑在计程车后面追吗？然后王小贱突然冲过来打他一巴掌，这样那段我有点搞不懂
那你等一下就直接提问啊，然后我就跟你讲说他为什么会跳出来打他一巴掌这样子。
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介绍的影片是《失恋33天》。
Hello。
那律师，你看这部片的时候，除了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就是莫名其妙的地方？有吗？
有哦。我那时候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啊，它里面它那个女主角黄小仙在追陆兰的计程车的时候。追，然后他就是想要跟对方想要再重来嘛，结果后来追就被王小贱冲出来，然后打他一巴掌，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就没有再继续跑回去找陆兰了。那其实这个地方我有点搞不懂，为什么他要阻止他做这件事情？他是那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他了嘛，所以阻止他跟旧情复燃还是怎么回事？
没有，这是跟喜欢不喜欢无关，因为这部片它其实，它比较是它放了蛮多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些立场想法在里面。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 黄小仙她是一个很骄傲的女孩子嘛，
嗯，
所以她不是那时候跟陆兰吵架的时候，陆兰说她受不了，因为她觉得她的性格就是，
嗯，
讲话蛮不给她，她就是她讲话比较不会留余地，就算对方是她男朋友也一样，所以他们以前吵架的时候，她就是她男朋友就是陆兰都要去屈就，也不能讲屈就，就是她要扮演那个比较陆兰的角色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觉得黄小仙都是高高在上，他已经受不了了，他不想再一直好像从下面去仰视他那种感觉。
嗯，是啊。
那黄小仙他为什么会去追计程车？因为其实以前他不可能去追计程车，他就是那么骄傲，他就觉得说我们两个如果吵架了，就是你要来低头，你要来低头找我，不然我们就是完蛋。
哦，
对。可是他那时候他就不是在奔跑的时候，他跑去追计程车时，他台词有说，我要追上那辆车，我有话要跟他说，我要问他，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再等我片刻，我没有，我让你没有尊严，然后为了惩罚我，我愿意滚到你的脚边，然后你能不能等我，然后请你不要放弃我，我不要自尊了，我的自信都是空穴来风，我要让你看到我现在很卑微。所以他追上去，他就是要求他留下来，
哦，
求他
背下来了。
哦，当然这是看网页啊。
啊哈哈，
你哪来的误会？然后就是他就是要上去求他原谅他，他就是要告诉他说他愿意为了他们的爱情，那些自尊他都不要了。
嗯。
那这时候为什么会突然被打一巴掌，被王小仙打一巴掌？因为他就是来打一巴掌，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放下你的尊严去乞讨爱情。
嗯，
对，所以他认为不应该这么做。
哦，
所以最后他不是被他打一巴掌后，王小健问他说醒了吗？
嗯，
然后他就跟他说谢谢。这样你懂了吗？
啊，
还是不懂？
哦，
还是不太了解。
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觉得就是感情这种事情，就是不用去符合他人的期待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为什么还要去就是管到别人说，嗯，他觉得这样子是不符合我的个性的，我不应该做这件事。可是不一定啊，我可能当下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当下想要做的事情啊。
嗯，你这样讲没错啊，只是在这个剧中对于黄小仙来讲，他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自尊心的人，
嗯，
所以他就是被打完这一巴掌之后，他说世界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但是他此刻突然意识到，就算是肮脏，那个剩下的一生他还是需要这自尊心的伴随。因为他会跟陆兰分手，并不单单只是因为他们之间是谁高谁低，而是因为陆兰他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
哦，
就是他是劈腿。
嗯嗯嗯，
诶，你好像很陌生。
有啊有啊，我有。可是他当初说他就是会劈腿也是因为他们总是相处的方式不是很好啊。
嗯，但是问题他劈腿对象是他的原先的好朋友。
哦，好朋友，对啊，
嗯，
超可怜的。
那所以说如果这时候黄小仙去求他说，哎呀我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好，我现在是知道我错了，你要请你原谅我，那当然我想他们会继续在一起啦。
嗯，
可是这样继续在一起的关系，以剧中来看可能不一定是适合黄小仙的，长久来看的话。
哦，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那样子的个性。
哦，
就像是一个女生，她原本是很自尊心很强的一个女人，
嗯，
然后她男朋友因为受不了她自尊心很强，所以去跟她的姐妹套在一起，然后他这时候就去放弃说，哈，我错了，我以前都错了，我就这样地方求你，你可不可以回来，然后那样的回来了。那你觉得他们相处模式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大家先休息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探讨结果会怎么样呢？大家好，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走读光影》，今天介绍的是失恋33天。
我觉得这个还蛮结果论的，可是我自己是然后就是对我而言，我会觉得，假如我朋友了，或者是我，就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什么要交，然后他们谈恋爱，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盲目或者是一些什么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会去阻止他们，而是我会在旁边等待他们清醒吧，这样讲。就是对我而言，我会希望他也是，我觉得这对他也是有契机，也许。像你讲的啊，他们可能因为这样子本来是高高在上的，后来他去求他，然后后来他们再在一起，也许不一定适合他，可是他说不定另外一个角度呢，说不定他也可以学会哦，原来我可以用比较平等的方式去对待人家，也许这不是他的个性，但是我觉得个性这种东西都是可以磨练的，可以学会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反而是王巧倩把他的一个可能性给打断了，就是
因为打断了以后他们才能在一起啊。
哦，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是因为他已经有喜欢他了嘛，所以就不让他去跟旧爱再重新在一起这样子。
应该也没有，应该说你刚刚讲的方式是生活啦，如果在生活上当然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女生她以前也做得不够好，她没有顾及到这个男生的想法，那他们现在如果要继续，当然你讲的都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但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正常逻辑，我们是在电影的逻辑，那他需要这些东西才能带出来后面的情节。如果只是他去求了他，他就说哦好，那我们就在一起好好的，那大家就你以后也会改哦，我以后也会改，那你也继续体贴我，那这样就不需要王小贱了啊，那么多经典台词也讲不出来啦。那这部片的结束就是说啊，那从此以后他们就是很幸福，然后就走进礼堂啊。那这样子就没有炮榜啦、啊。
那个剧情需要吗？
对呀、啊，一切本来就都是为了剧情需要，你在想什么？电影本来是为了剧情需要而服务的、
啊。So good， 了解哈，那我没有问题了。
啊、但是这是事实啊，这真的就是这样。
哦，那有点默默的失落了一下呀、
哦。真的吗？所以那时候被疗愈是个误会吗？就是你看这部片其实没有被疗愈，你只是抱持了一个疑问，然后你为什么会被疗愈呢？
有啦，我被疗愈上他后面那一段，就是他有讲到，就是他跟路然说那段好后面哦，有点忘记他整段话的意思，但是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路然跟他其实两个人，就是他可能欠他一个未来承诺，但是他们其实他这女生也是有欠他一些东西，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到最后是互不相欠的东西。
哦，他说原来在这段感情里没有人全身而退，我曾经是路然的梦想，关于未来的每一个幕里他都希望有我的出现，而到了结尾时我们统统惨败，我毁掉的是他关于我的这个梦想，而他欠我的是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应该是这一段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段。对，因为对啊，因为那时候本来跟之前男朋友也是以就是交往为目的的一个结婚这样，但是后来
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交往啊。
哦对。
还是抱歉，我忍不住要纠正你，就是我这人就是爱揪人家这种事情，对不起。
对啊，就是像这样，然后后来但是分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还蛮失落的，因为本来已经有一个愿景在那边了，但是看到这一段以后，慢慢的其实就有点释怀了，就是也许自己也是给对方一些不一样的愿景嘛，那也就是双方各有就是各有不同的那个想法跟概念呢。
这段我也是啊，也是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有蛮深刻的感觉吧，因为之前交了一个男朋友交了很久嘛， 嗯，然后两个人当然也曾经讲过很多关于未来的梦想。
嗯，
不过比较没有很明确的是说，他不是那个会直接说我以后我就是娶你，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没有这么到、嗯、没有到这么的明确，但是反正总而言之都是很理所当然的认为，两个人就是会一直在一起就对了。
嗯，
应该说对他来讲他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后来他有跟我这样讲过。那可是在我这边。我从来觉得，没有承诺就是，
对，
不算数
样起来。大家假如有在听的男性观众，要知道女生是很重视承诺的。
对对对，
既然有喜欢的人，一定要告诉对方的。
应该说他也是有承诺，但是那种承诺不能叫做是承诺。就比方说，
有类似说什么，你未来要不要葬在我家的坟墓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可能会说，他觉得很想买哪里，比如说哪一区的房子，他觉得那里的房子很不错，然后他觉得应该是可以买那里，那我应该也会想要住那里，他问我想要布置成怎样，然后他就觉得我想布置的样子都是他觉得。很 OK， 而且是觉得那也是他想要布置的样子。
那
算承诺吗？
就还蛮，对啊，蛮有承诺的啦。还是，
但没有付出，
为什么会让你觉得不像承诺？是没有明确的说我们结婚吧这样子？
因为没有时间点。
哦。
因为从来这些事情都没有时间点，就是我们将来是什么时候？是一年后吗？是三年后吗？然后或者说到时候我们蜜月我们可以去哪里哪里，到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到时候是、I don't know。 对对对，
我懂。
所以像这种东西累积久了就会让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因为我一直在听到都是将来到时候有一天，可是从来都是没有时间点、然后如果我去问时间点就会说，就会得到答案，可能就是说还不是时候，或者是还没那么急，或就快了这样子。
这样讲起来真的是会让人很心焦啊！男生们难道不知道女生是有生理时钟的吗？
可是说到这一点，我就要讲说，有时候。就是为什么这一句台词是让我觉得可以很感慨万千的，因为后来我们分开了，我也的确毁掉他这些梦想，就是他说我不管是布施房子也好，或者是将来一起要做什么事情也好，那他也欠我一个他原先承诺好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承诺事情都没有实现嘛，所以显然是，可是因为他后来也交女朋友，对，那也许他没有跟这个女生承诺些什么，就我所知啊，应该是没有。那可是后来就是最近，好像是看他的脸书，那位女性应该是怀孕了，很八卦哦，
真的超级八卦。
对，而且他们交往时间其实应该算一算是我跟他的1/13吧。
哇。
啊对啊，一定是这样的啊。你也知道我跟他在一起很久啊。
对啊对啊。
对啊，可是就是这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这是人生啊，因为我们也许曾经有过一些梦想或承诺，但最后我们没有去实，没有走到最后面这样子。那也许他跟另外一个对象没有这些承诺或梦想，可是也许因为某些就是命运啊，或者是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也许这些虽然没有去承诺的东西，但是他就会实现。
天啊，这真的是太无言了。
这无言吗？ 这不是很务实吗？
蛮感慨的，老实说。
是哦。啊，对啦，因为男女主角你也都认识了。
对啊，所以就有点感慨啊，唉。
可是这也没什么好感慨的，因为这又回到了刚才讲的，就是说，谈不谈得来，也许谈不来，然后有没有承诺，可能没有，有没有一起他们有编织一些什么梦想，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应该以时间论来讲起来，就是没那么多嘛。对，因为你跟一个人讲13年的梦想承诺，跟你跟一个人讲一年的梦想承诺，相较起来一定是13年的会多一点嘛。
是的。
可是诶，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就是命运来临的时候，
真的
命运来临的时候，就是这些可能也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天啊，真是太可怕了。
也不会可怕，我觉得这就是感情它难以去预料的地方。所以
真的。
所以就是很难去说什么，说到底要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尽心尽力的去谈恋爱，但是我们尽心尽力不代表最后是有结果的这样子。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吗？
我自己也是这样啊。
对呀、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一句台词也是令人非常的有感触的。
除此之外呢，失恋33天还有很多经典的台词，我在这边就不多说自己的一些感触，那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些台词介绍给大家这样子。脸上挂着笑的人大概只分两类，一类是生活平静到令他们无欲无求，而另一类大概是生活里充满太多变数，这变数令他们提不起任何欲望，也不敢过多奢求。告诫自己，驱赶自己往前走的每一分钟里，我都在对那些将要被我藏进记忆深渊里的往昔说，对不起，不是我不留恋，而是代价昂贵，我负担不起。这些年下来，新衣服被洗得褪了色，走了形，但好歹还在，而新恋情却被放进了染缸，被生硬的一染再染，直到我再也认不出来。生活里不再有惊喜和打击，每天接踵而来的大事小事，我都把它们称为朝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们不再具备任何感情上的意义。那么在现实里，除了我自己，更没人能决定我到底该出演个什么角色。一段感情结束后，让人痛的部分是你从此失去了和一个人彻夜长谈耳鬓厮磨的机会，当让人烦的是刮噪的路人纷纷上来围观，要求你详细的剖析案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面不改色的说分手吧，分手吧，苟且偷生不如趁早放弃。下一次我不会让这个人先走，即使再次失败他还是提前离开了，我也要让他走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我要让他双膝发痛，痛哭流涕的离去，我还是那么渴望，那么渴望有人陪伴的耶诞节。我不能接受从今天起，在不可预期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傍晚会一个一个的向我袭来，我也将毫无知觉的消化掉无意义的每一天，像影印机一样开机复制复制不断复制，直到被关上电源那样的一天。但我什么都没干，我连回忆都克制自己，我的情绪比任何时候都小心翼翼与循规蹈矩。第一步我做到了，不给这一对戏剧爱好者自编自演的桥段上脸，不给任何让他们激动的反馈，这一步我做到了，却发光了我全部力气，就好像壁虎的逃生本能，遇到危险时绝不会费力纠缠，马上断尾逃走。但真正折磨人的或许是那尾巴重新长出来的过程。
今天的走读光影也就接近了尾声，谢谢大家收听，各位晚安。